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诗篇一篇一到三节讲述义人弃恶从善必定蒙福的真理。神不会以人的种族、性别或者国籍去判断人，神的判断是看回这个人对神的信心，以及人对神所启示旨意的回应。那些殷勤顺服神旨意的人，就好像生长健壮、果实累累、根基稳固的树木。耶利米书十七章五到八节记载，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傍庇，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稻丛，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神应许看守那些顺服神旨意的人，并用神的智慧引导他们。相反，那些不肯信服的人，生命没有意义的，好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这里有两条生命的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信服神的道，另一条是背叛灭亡的路。当你选择了你要走的道路，也就决定了你是否有永恒的生命了。作者在诗篇一开始就颂扬敬虔的人，他们信服神，不同那些怀疑神、嘲弄神话语的人为伍。身边的朋友同事经常不知不觉间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假如我们坚持和那些藐视神的人来到来往，那我们就很可能陷入罪中，亦渐渐对神的旨意麻木。这种态度本身其实就是藐视神。你的朋友到底是建立着抑或拆毁着你的信仰？真诚的朋友是应该影响你、帮助你更加亲近神的。诗人的焦点集中在关于长久喜乐这个问题上面。他告诉我们，不应该同亵慢神的罪人为伍，而是要同神的喜乐、神的话语为伴的。恶人、罪人、亵慢人会令我们同神喜乐的光辉产生分隔，就好像一片黑云一样，令我们和喜乐的朝阳当中出现了隔绝。藉着思想神的律法，我们可以学习怎样跟随神。思想的意思是用时间去阅读、去思考神的说话，明白怎样依靠神来改变自己，进而使到生命可以合乎神的旨意。认识和思想神的说话，就是将圣经真理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应用、去实践。如果你希望更加亲近神，你是必须认识神的说话的。这段经文给了我们有智慧， 这个智慧是越喜爱与神同在，越享受神话语中的光辉，那我们灵里的喜乐就越发增长。相反，越是容许亵慢的罪人来影响我们，这份大喜乐的源头就会离开我们越来越远。假如你不想喜乐，那你就用多些时间跟那些亵慢的罪人一起咯。如果你要喜乐，就从神的同在以及神的话语当中去追求呢。我们今天所思想的律法，其实是讲紧整本的圣经，即是新约旧约全书。我们越是全面认识神的说话，就越明白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作出合神心意的抉择。圣经应许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这样并不表示我们永远不会失败或者毫无困难，又不保证我们一定拥有健康、财富、快乐。圣经所指的顺利，是当神的智慧应用到我们生命之中，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好果子，令我们得到神的嘉许。就好像一棵树得到水分的滋养，结出丰盛的果实。同样，当我们吸收神的说话，就产生敬畏神的行为和态度。真正的顺利是从认识神话语的属灵价值而来的。跟着我们今天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一篇。现代人的生活充满忙碌紧张，有人曾经讲过，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把握时间抢救灵魂。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讲法，圣经亦没有这样讲。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城，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老实说，我就觉得自己担当不起。是，我知道神呼召我去传福音，带领人信基督，但是这些当中都是圣灵的工作来的。我们去传讲神的道，神就能够带领我们得胜。那如果没有人接受基督呢？这样对得救的人来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会产生馨香之气，对那些灭亡的人来说，就成为了死亡的香气。我的责任是向你传福音，而你的责任是回应神的道，向神负责。如果有人听了福音但是不接受呢？那有一天站在基督面前的时候，他就会无地自容。所以呢，身为基督徒，最重要的责任，我会说不是抢救灵魂，而是要传讲福音，而神的道就会按时候结果子。结果子有一定的时间，树在固定的季节才会结出果子，因此栽种果树就需要很长的准备期，当中又有播种期、收成期等等。派发一些福音单张或者有它的价值，但是更加要清楚的传讲永生神的道。这样的行动就需要有人去投入，又需要来到去花上时间，有人去付出，因为只有在收成期才会结到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叶子讲紧基督徒的见证，这个是信徒随时要做的事情。神的树是常青树，不应该失去见证，我们都是常青树。叶子就是讲紧向世人见证基督，所有神的儿女都是常青树。经文又说，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应许要给他的百姓各样的福气，但是这些福气并不一定体现在物质之上。如果你有这些福气，你要感谢神赐给你超乎一切的应许。有位学者说，外在的富裕如果和神紧密相连一起，那就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拥有基督。打个比方说，基督就是万有，所有物质上的福气呢都是虚无。如果在这么多的虚无前面没有了万有， 即是没有基督的话，那你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堆虚无。如果你在所有物质福气之前加上万有，即是有耶稣基督的话，那你就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人。当然不要忘记，今日神没有应许过一定要在物质上赐福我们。跟着下来，诗人指出，恶人是没有安全感的。诗篇第一篇四至五节记载，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康比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恶人并不是这样，意思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好好的被栽种，他们不结果子的，生命不持久，亦都不繁盛，就好像康比一样，没有实质的。当生命的暴风一旦吹过来，他们会显得不稳，一阵强风可以将他们吹散晒。乃像康比被风吹散，意思呢就是没有谷粒的，因为康比呢都是徒有外表，那就意味生命的根已经被断绝。被风吹散是象征没有属神生命的恶人他们那一种虚妄的存在状态。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恶人当然是要出现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前，而他们是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为自己辩解，他们会变得无地自容。此外，他们亦都不能够站在义人的会中，恶人要永远地被排除于得救的人之外，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信，靠着神恩典行事的人，才能够真正得救。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里讲的义人并不是指一些具备高尚伦理道德的人，而是指那些与神立下了契约的百姓，是讲信服神并且与神相交的那些人。在这里我们见到有两种人，两条路，两个结果。其中一条路呢是骨头路来的，只会通向死亡。另一条路呢就通向永生。神已经告诉我们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我们很多人依然呢没有办法去分辨得到是与非。我们要知道只有神才是正确的。而神的说话是不会因为人发明了一些新的哲学理念因此就改变的。诗篇第一篇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灭亡就是失丧的意思，亦可以指呢是一个的结局。恶人是会灭亡的，正如箴言十章二十八节所讲，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道路就是暗示着生命的过程，亦都可以象征最终的结果。我们要时刻谨记，神所定下的只有两条道路，中间呢没有路可以行的。神他就站在路的中央，他肯定义人的道路，亦宣告了恶人道路是通向灭亡的。好了，这一切到底是什么的原因的呢？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神不但注意到义人的生活，同时亦都在赞许义人。这样和犯罪生活的结果，即是永远死亡，两者有何等巨大的差异。当然，我们亦都不能够过分地强调，一个人的结局并不是由他的生活方式来到去决定的。这个结局的决定性因素，乃是在于一个人是否已经靠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而经历重生。义人会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义人公义的生活，是在基督里面得到新生命的 结果来的。至于恶人拒绝承认自己的需要，亦都不愿意向主耶稣基督屈膝，恶人宁愿留在自己的罪恶当中，不肯去接受救主，因此恶人的结局必定是灭亡。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诗篇最明显的特色呢，就是它编排得很有系统的。诗篇第一篇讲到义人，就是讲那些蒙福的人。我相信诗人同时亦都在这里描写着最后的亚当主耶稣基督。同诗篇第一篇讲述义人弃恶从善必定蒙福的真理形成对比呢，我们就看诗篇第二篇了。因为这里是讲述人的悖逆，还有神所选立的君王。我们称这一段的诗篇第一部分是诗篇里面的创世纪。这两卷书的记载呢，其实很相似。看回呢，创世纪是从完美的人、蒙福的人住在伊甸园来开始。但是这些按照神形象所做的蒙福的人呢，后来是变成悖逆的人，远离了神，不再信服神，而在神的面前就成为无用的罪人。对照回诗篇第二篇，是讲述亚当的后裔人类，而这首诗歌亦被称为呢一出的时代剧，因为内容包含了很决定性的宣告，这个宣告直至今日依然影响着全人类。这篇诗篇就好像一出的连续剧，分了几集来到播出，有时呢好像是在地上进行拍摄，有时呢就会呢在天上进行拍摄。人类的经历好像呢很现实的，很当下的，被拍成一出的纪录片，看起来呢既令人兴奋又相当之有戏剧性。当我们读诗篇第二篇的时候，就会看到神的灵是用两部的摄影机在拍摄，拍摄的方式很有戏剧性，又超乎人的想象力。先由地上的摄影机开始拍起，然后我们听到群众的声音，我们又听到渺小的人擘开他细小的嘴巴在那里说话，扮演回自己的角色。跟着呢，地上的摄影机熄了，然后天上的摄影机呢就开始摄影。那我们就听到父神说话，当父神一讲完，摄影机就移到他的右边，他右边神子开始讲话。然后天上的摄影机呢又熄了，地上的摄影机呢接续拍摄。最后我们听到是圣灵的说话。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出这么精彩的演出。首先地上的摄影机现在开始拍摄了，我们会见到人类，人类出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也带出一个问题。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在东方的国度，国王驾崩，新王继位的时候，很多的属国是想乘机独立的。这首诗篇呢，乃是新王登基或者是周年庆典仪式当中做颂赞之用的歌来的。这里所讲的外邦图谋，并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而是泛指以色列国的生存呢经常都会遭受外邦的威胁。诗人以一句对偶的问话来到作为开始，惊讶于这些国家点解咁谋算一啲明知唔可以实现到嘅事情呢？呢节经文提到嘅虚妄系空虚嘅意思，成节经文合埋一齐意思系外邦人点解发嬲，属神嘅百姓点解想望一啲虚妄嘅事情，外邦人争闹，令到人类咧团结一齐，大规模采取行动，极力咁与神的选民进行抗争。 而这样的事永远不会长久成功，因为这些是空虚没有意义的事。究竟讲什么事呢？诗篇第二篇二至三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高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是指政治上的统治者。至于神宰一同商议呢，就是指宗教上的那些管理者。不止群众结合一起参与这场抗争，就连国家统治集团都参与在其中。这里的统治者是指到宗教上的，亦有政治上的，而家他们结合一起。那他们抗争的是什么？他们又敌挡谁？经文说他们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高者。这里受高者希伯来原文就是尼赛亚，这个字在希腊文呢就是基督。这里开始兴起了一个很大的敌挡神的、敌挡基督的这样运动。这个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新约圣经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当第一次逼迫教会的行动爆发，使徒彼得和约翰受到犹太宗教领袖的威胁，他们就回到教会，向教会会友来到去报告。经文这样记载，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在这里我暂停一下，因为今天有很多人不确定主耶稣就是神，他们会心存怀疑，又不愿意真诚地接受耶稣，并且高声地喊叫主啊你是神。而在初期教会，他们对这一点是毫无疑惑，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路加医生记载，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藉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看到吗？他们是引用着诗篇第二篇的。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六节继续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也聚集，要敌挡主并主的受高者。跟着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圣灵解释说，希律和本雕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预定必有的事。圣灵告诉我们，这个运动是由那个时候开始的。比拉多结合了宗教领袖还有希律等等，全心处死主耶稣，这个就是敌挡神和基督的运动。这个运动好像滚雪球一样，经历了好几个世纪之后，最后就成为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全面性地敌挡神和基督。有人问，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在反基督啊？我的确是认为这样。又有人问，你认为这个世界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好啊？我会说是。跟着有人问，难道你不认为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坏吗？我又说是。于是有人会问，喂，你到底想怎样啊？两边都被你讲完了。跟着我就说，不是，只不过两个讲法都对而已。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九节所讲败子的比喻一样，主耶稣说他是撒种的人，他向世人撒好种，仇敌走来撒败子，而仆人就想尽早地将败子拔走。当我开始服侍的时候，我都想起这些事情，我以为我就是拔走败子的最好人选。不过很快我就发现，我蒙召不是要去拔走败子，我自己的问题都够多的了，人家的事我真的管不到。对付败子是神的事，主说给麦子和败子一起成长，时候一到主就将两者分开，神会管的。 现在麦子不断的成长，你知道吗？今日教导圣经的事工呢，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兴盛，各式各样传播福音的方法，福音的节目可以一日24小时接触全世界不同的人，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麦子成长紧，不过事实上败子同时都在成长，邪恶的势力不断的壮大，反对神的敌对基督的势力在这里壮大，令到你难以想象。基督教会正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以惊人的速度来到去增长。如果你是挪亚时代的人，你不会否认神的存在的。挪亚的日子充满暴力，但是没有一个无神论者。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没有一条诫命是反对无神论。诫命当中有两条反对多神论，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20:3-4，神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神颁布这两条诫命反对多神论，却没有一条诫命是反对无神论，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无神论者。去到大卫的时代，很多无神论者。大卫在诗篇14:1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愚顽人原文就是说疯子，那些癫了的人，是说无神论者。凡是说没有神的人，其实他们是疯癫的。我相信今天反对耶稣基督的人是很多，今天这个世界认为耶稣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全讲圣经当中的耶稣呢，正是今天世人所敌挡的那位主耶稣。在我们所处的世代，敌挡神、敌挡基督、反对的势力是越来越大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